第三十二章，公理派、禁理派。一、不饶恩。在改教运动后，所有兴起的宗派中，公理派最接近历史的复原教主义。在教义及崇拜方面，他们属于加尔文派，他们是为了教会行政制度的问题而脱离英国教会。要了解这个团体，必须溯源到16世纪。第一个在英国传播公理派思想的人是布饶恩。公元1581年，当伊丽莎白在位时期，他在诺利赤组织了一个公理派教会，因而被送进监狱。从监狱释放后，他带着大部分会友逃到荷兰的密德尔堡。当日荷兰是欧洲难民的避风港，许多英国分离派信徒在这儿找到安全之所。布饶恩在密德尔堡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一本教导真基督徒生活言行的书》，书中阐释了公理派原则。这套有关教会行政体系的原则，至今仍为公理派教会所使用。简而言之，公理派主义所强调的是每个教会独立自主，各教会选择自己的一位牧师、一位教师、数位长老及数位执事，教会间彼此没有管辖权，却以弟兄友爱之情互相帮助。在需要时，各教会可以派代表在一起开会，案件可以在会中提出思考并加以讨论，会议的决定各教会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采纳。二、公理派主义的成长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监禁不但不能阻止运动，往往鼓励运动的发展。公元1587年，在伦敦，一位名叫巴饶的律师及一位名叫格林伍德的牧师，因为举行分离派聚会而遭逮捕并监禁。在狱中，他们写了几篇文章，攻击安利甘派和清教徒派，并带出公理派原则。这些文章被偷运到荷兰出版，将公理派思想更加广传，也赢得许多信徒。由于巴饶和格林伍德的文章而归入公理派的人中，有一位清教徒牧师名叫强生。当公元1592年，公理派教会在伦敦成立时，强生被选为教会牧师，格林伍德担任教师。第二年春天，巴饶和格林伍德因为不肯承认女王伊丽莎白在教会中有最高权柄而上了断头台。国会通过一项法规，宣告所有不服女王最高治权、拒绝到主教制教会聚会及参加非公导书所定仪式聚会的人一概放逐。因此，大部分伦敦公理派信徒都逃到阿姆斯特丹，强生也在那儿继续做他们的牧师。三、一本新译圣经。公元1603年，詹姆士一世接续伊丽莎白继承英国王位，清教徒在新王上任时立刻联名上书请愿，提出各项要求。于是在国王面前举行了一次主教们与清教徒之间的会议，该会虽未通过清教徒的要求，却决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出版一本新译圣经。这项决议带出了公元1611年所出版的钦定版圣经，这本圣经直到今天仍为说英语者所通用。这次会议中，安利甘派大获全胜，并规定清教徒和分离派一致服从。四、斯密特、布鲁斯特、罗宾孙。公元1602年，当伊丽莎白在位的最后一年，兴起了一次分离派运动。这次运动开始得很小很谨慎，结果却带出长远影响，深具意义。斯密特原为英国教会的牧师，后来接受了分离派原则，在甘斯巴罗成立一间教会。不久，临近乡村的人都来加入，于是又在斯克洛比的布鲁斯特家中成立第二间教会。大约于公元1604年，一位学问渊博、和蔼可亲、名叫罗宾孙的人成为这个教会的牧师。罗宾孙原来也是英国教会牧师，后来接受分离派原则。由于大逼迫临到，甘斯巴罗教会于公元1607年迁到阿姆斯特丹，斯克洛比教会也于公元1609年迁到荷兰的莱登。 这间在莱登的公理派教会后来在新大陆教会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五、禁礼派。斯密特和他的会友们在阿姆斯特丹接触到门诺派信徒，在门诺派的影响下，他们也采纳了禁礼派原则。有一部分会友于公元1611或1612年间回到英国，在伦敦建立了第一间禁礼派教会。同时，荷兰的禁礼派又受到亚米纽斯主义的影响。亚米纽斯主义是不接受预定论的。那些接受亚米纽斯主义的禁礼派信徒后来被称为普通禁礼派。罗宾孙在莱登的教会中有一位名叫雅各的人，他回到英国首瓦特成立了一间公理派教会。公元1633年，有些人退出这些教会，因为他们接受成人禁礼及加尔文主义，这一派后来被称为特别禁礼派。六、克伦威尔倾向公理派。克伦威尔并不属于任何教会，但他非常倾向公理派主义。他得势后给予公理派信徒许多好处，他使当日公理派中最能干的一位神学家欧文担任教会的高级职员及牛津大学的副校长，许多公理派信徒都被擢升到很高的职位。七、威斯敏斯特信条被采用。在克伦威尔的影响下，公理派主义越来越趋重要，只是信徒们尚未组成一个宗派，因此必须将公理派长老们召集在一起开会，以制定一份信条。公元1658年9月29日，正当克伦威尔死后第26天，大会在伦敦的萨福宫举行，会议中制定了公理派信仰与制度宣言。大部分与会的领袖人物都参加过威斯敏斯特会议，因此他们几乎将加尔文派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全部放进他们的信条中。萨福宣言中有一段是耶稣基督所规定的教会制度与组织，该段肯定地宣告他们只采纳公理派原则的教会制度与组织。八、逼迫与奋斗。当克伦威尔在位时，公理派非常得势，但这短期的优势立刻被查理二世复辟及詹姆士二世的逼迫所取代。公理派、长老派、禁礼派和贵格派都遭到逼迫。这一批不同意者联合起来推翻了詹姆士二世，将威廉和玛丽送上王座。接着公元1689年的信仰容忍法案，他们都得到相当多的宗教自由。从此以后，英国的公理派、长老派、禁礼派和贵格派继续为获得宗教的完全自由与平等并肩努力。经过漫长的奋斗，一直到19世纪，他们的联合努力总算得到成就。公元1828年，英国终于取消了反对不同意者的特殊法令，同时准许不同意者在大学、政府及军中任职。现在公理派和其他不同意者得以往英国享受各项权利，而这个国家是以历史悠久的英国圣公会为国家教会。在国家教会中，主教是当然的上议院议员，拥有庞大的捐赠，也有权向百姓抽税，同时可以管理大学及一般教育。这些特权加起来给英国国家教会极多利益。今天英国的不同意者仍然在为宗教信仰谋求完全平等而努力，他们认为达到平等的唯一途径是废除以圣公会为国家教会。九、衰退与成长。18世纪时，由于一些严重的错误，教会生活大受亏损，公理派教会人数减少，有些教会关闭，禁礼派教会也因错误教义的影响而衰退。然而就在这时，寻道派开始属灵大复兴，这次运动所带出来属灵的冲力大大帮助了其他宗派，公理派、禁礼派都得到好处，信徒大量增加，衰残的教会复兴，新的教会成立，本地与海外宣道工作、主日学工作、基督教文字工作及慈善工作都因此兴起。公元1832年，英国和威尔斯的公理派教会成立联合组织， 这个组织包括许多有钱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有许多学识高深极具才干的牧师，并包括设备完善的教育机构，许多社团及高水准刊物。长老派与公理派聚会时吟唱诗篇经文，浸礼派则最先开始唱圣诗。公理派和浸礼派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接受各教会独立自主的看法，他们都不太关心信条，这一点浸礼派比公理派更甚，因他们拒绝被信条所捆绑。19世纪后半期，全世界找不到几个可以和斯布珍相比的传道人，他属于浸礼派，除了不信婴儿洗礼外，他是个道地的加尔文派。